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越南想提升同美国的关系，拜登将会很快前往访问。美华裔海军泄密，严重威胁国安法，法官不给保释。中共加强监管外企，在华最大西方律师事务所分拆中国业务。洛杉矶过万市府雇员抗议不公，加入美国夏季罢工。全中共攻击日本网络，美国表示仍然会共享情报资料。中共多地异象频频发生，北京水灾区有传染病等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8号表示，由于越南期望提升同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且成为一个重要伙伴，他很快将会亲自到越南。华盛顿正积极巩固同亚洲伙伴的关系，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共。今年4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越南嗰阵，越南总理范明正就表达了加深双边关系的意愿。布林肯当时曾经表示，这件事可望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成真。拜登7月28号透露，自己接到越共最高领导人阮富仲的电话。拜登说，他希望将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共同提升为主要合作伙伴。两国更密切的关系可能意味着军事合作、武器供应的全面升级。华盛顿和美国国防工业体系都曾经公开表示，希望增加对越南的军事供应，協助越南逐漸多元化，擺脫俄羅斯對該國武器供應的全面壟斷。華裔海軍士官趙文恆被指控向中共情報官員出賣美國敏感的軍事情報。8月8號星期二上午，在位於洛杉磯的加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過堂，法官認為趙文恆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因此裁定不给保释，继续羁押。8月3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布了一份大陪审团起诉书，指控来自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26岁的赵文恒收受一名中共情报官员大约14,866美元的贿赂。由2021年8月开始，持续向中共官员披露非公开的敏感美国军事资料。负责起诉该案的美国助理检察官蔡登在庭上表示，赵文恒不单止同中共有密切联系，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欺诈行为。此外，联邦政府通过执法部门在搜查中发现一些迹象，怀疑他有逃走的倾向。赵文恒的下一次开庭时间暂定在9月26号。Dentons 大成律师事务所目前正在分拆在中国的业务。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该公司星期一通知客户，此举是由于中国律师事务所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包括数据私隐、网络安全、资本控制和治理有关的新要求。其他几间外国公司亦都向金融时报表示，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来应付中共的新规定，但是很少有公司公开宣布分拆。在中国业务分拆之前， Dentons 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21,000名员工，其中包括10,000多名律师，按员工人数计算，是在中国最大的西方律师事务所。修订之后的中共反间谍法在7月1号生效，没有定义哪些内容是属于国家安全或者利益，并且准许进行反间谍调查的当局获取数据、电子设备、个人财产资料，并且可能实施出境禁令。美国政府警告说，根据新法律，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可能因为正常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过万名洛杉矶市政府雇员8号展开24小时的罢工行动，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 SEIU 辖下的组织 Local 721表示，超过11,000名雇员参与了今次罢工。据路透社报道，包括技工、救生员和交通官员等政府雇员8号分别在洛杉矶市政厅、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市政府在劳资契约的谈判采取不公平手段。洛杉矶市长巴斯发声明表示，虽然四万名未加入罢工的雇员已经尽力弥补人手不足，部分市政服务仍然被迫暂停。媒体报道，今年夏天全美工人罢工炽热，荷里活编剧已经罢工长达三个月，演员工会三个星期之前同样宣布罢工。洛杉矶几千名酒店员工七月份针对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不动为期三日的罢工活动，洛杉矶校园区工作人员四月份发动为期三日的罢工，导致42万名学生停课。五角大楼八号表示，即使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中共军事黑客曾经进攻日本机密防卫网络，当局仍然有信心同日本共享情报资料。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克表示，会令东京当局讲明自己的情报同网络保护相关能力。他还说，我们对双边关系以及同日本的情报共享充满信心，亦都确信能够持续做下去。华盛顿邮报八号披露，2020年美国政府曾经向日本警告，中共军方的黑客入侵了日本的加密国防网络。即使日本因为这宗重大入侵事件几年来已经加强网络安全，但是美方认为仍然有不足之处，而这一点可能拖慢华府和东京之间的情报分享。华盛顿邮报刊出这份报道的时间，适逢美国、日本和南韩即将在8月18号举行三边峰会，三国预计将会在峰会宣布加强安全合作的计划，以应付对中国与日俱增的顾虑。台风杜苏芮环流重击中国多地，北京市政府9号表示，7月29号至8月2号这段期间，北京受暴雨袭击，截至8月8号有33人死亡、18人失踪，至少59000间房屋倒塌。今次水灾造成北京接近129万人受灾，但是很多民众质疑中共的数据存在造假。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9号表示，北京受到特大暴雨灾害之后，灾区群众面临食水、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威胁，存在抢盗、从媒介传染病等疾病流行风险。近期中国多地水灾，民众发现官方问题之后纷纷企出来抗议，例如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区前进乡的村民发现当局要删水闸，担心洪水不退引发上游水灾而反抗。河北保定涿州村民发现官方人员偷挖大桥西堤之后双方冲突，保定辖下的霸州市和定兴县民众洪水过后要求官方解释，但是就被官方暴力镇压。与此同时，中国多地出现异象，云南昆明填池出现大面积的鱼群跳出水面现象，河南卫辉市安都乡口头村的沧河河道里面水柱喷涌而出，大约有几米高。河北多地地面出现喷水情况，湖北枣阳的天空就出现红色血月。
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警告，俄罗斯的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正是利用尼日尔遭遇政变的不稳定情势，从中获取渔人之利。布林肯星期二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对于阿格纳集团在幕后策划这一项政变的讲法，他抱持怀疑态度。他说，尼日尔所发生和正是发生的事，不是俄罗斯或阿格纳集团所怂恿，但是就是他们试图趁机渔人之利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已经看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一再重演，这个阿格纳集团每到一个地方，死亡、毁灭和压榨就接踵而至。据悉，目前在非洲地区，阿格纳集团和马利和中非共和国等非洲国家缔结伙伴关系。今个礼拜一，国务院代理副国务卿卢南在访问尼日尔时亦都说， 尼日军事领导阶层已经了解和雅格纳缔结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风险。由于俄罗斯国内缺乏运输船只，加上西方谷物贸易商越来越无心做俄国的生意，导致近来俄国小麦运输成本不断飙升。据俄罗斯谷物出口商工会主席扎宁今个礼拜向路透社表示，所谓的隐性制裁可能会加剧，这个可能导致俄罗斯的运费和保险成本开始增加，并将反映在全球小麦市场和其他谷物的价格水准上。另一方面，路透社亦都访问10间海运保险公司、贸易商和船运公司，指出黑海走廊的瓦解升高了做俄国生意相关的金融和安全风险，这一些因素正是推升莫斯科的货运成本，并促使俄国回归小型营运商所经营的老式小型船舶。消息人士说，这一种状况让人怀疑俄罗斯是不是可以维持创纪录的出口速度，如果问题无法解决，可能进一步推高小麦价格。对于沙特阿拉伯上个礼拜六举行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罗斯并未受邀，乌克兰今个礼拜对此表示满意。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首长叶尔马克说，我们非常满意峰会的结果，沙特阿拉伯这一场峰会是在这里排练一个没有任何地方会遭受俄国野蛮侵略的世界。他说峰会中已经同意召开下一次会议，但还未确切日期，不过他透露会有更多国家参与。对于中方受邀参与这一次峰会，美国国务卿发言人米勒星期一则告诉记者，我们确实相信北京的参与富有成效，我们亦都讲了好耐，如果中方愿意扮演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角色，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发挥作用，那将来能够看到具体成果。据美国普渡研究基金会旗下的普渡柯拉克科技外交协会星期二宣布，前总统川普任内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国务次卿柯拉克将在9号到12号再度访问台湾，并和台湾资深官员、科技产业及学术领袖会晤。2020年柯拉克曾以国务次卿的身份访台，创下41年访台层级最高的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而他这一次再次访台，计划强化美台的私领域连结。协会指出，柯拉克此行有三大目的，包括强化全球科技安全，成立台湾创新与繁荣中心，并扩大台湾在全球可信赖科技网络中的角色。柯拉克本人星期二亦在推文中表示，他正在前往台湾的路上，这一次访问将以科技外交官身份，期盼进一步强化双边私领域的合作。星期二，前总统川普2020年选举案的法官确定，双方律师将在今个礼拜五举行一次听证会，来到讨论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申请的保护令。这个将是法官查坎就本案举行的首次听证会。不过川普本人不需要出席这一场在华盛顿举行的听证。上个礼拜五晚上，此案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要求法官下达保护令，理由是川普当日较早时候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发出的贴文。他在贴文中说，他有公开谈论他所面临的各种法律诉讼细节的习惯，并在另一个贴文中写道，如果你追查我，我亦都会追查你。检察官因此而申请保护令，要求对川普及其团队怎样处理共享证据施加更多的限制。目前这一位自由派法官已经受到川普支持者的抨击，并因此得到了更强的安全保护。 星期二，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进入夏季以来，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转向使用信用卡来到维持开支，令到信用卡借款总余额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四月到六月期间，美国信用卡债务总额增加了450亿美元，增幅超过4%，这个令到欠债总额达到1.03万亿，亦是自2003年以来美联储数据中的最高总净值。另一方面，总体家庭债务上升160亿美元左右，达到17.06万亿美元，亦创下新的纪录。个人理财网站 New Wallet 的数据分析师伊丽莎白·伦特说，过去三年，家庭预算受益于过度储蓄和流行病相关的债务减免，但这些好处的剩余效应即将结束。随着信用卡拖欠率继续上升，消费者正是感受到高物价和低储蓄的各种压力。